另外一个节点呢，就是这个是 MySQL 的管理器，这个服务器它是管理计算任务的。一个计算任务提交到这个计算平台上之后，由这个服务器来进行分配。这里可以看到，已经运行过的一些job失败的、完成的，还有正在执行的一个 job。我们可以实际跑一个任务来体验一下。在它的一个 job 的一个管理服务器上，我现在要启动它的一个任务的话，它的一个命令，可以看一下。其实这是它的执行的一个命令，其实是这个命令行的主要有这么部分，第一部分指定一个 input，这一条吧。前面是 Hadoop 的命令，然后这里我指定我这条计算，输入数据是什么，然后输出数据放在什么目录下，然后指定它的 macro 的这个程序是什么。然后指定 reducer 的这个程序是什么？指定好之后，然后后面配置一些任务的一些参数，比如说我要同时执行多少个macro 函数，同时执行多少个 reducer 函数。我们可以直接 copy 一下。至于这个 macro 和 reducer 具体是干什么，一会儿我们在讲这个具体程序的时候可以看到。然后这现在就已经提交了一个任务，我们可以从这里网页上看到它的任务执行的进程。可以看到现在Web 的这个任务一共有31个任务，这个是正在等待的任务27个，正在执行的有4个，直接可以看到 Web 的执行的过程。可以看到有多少个，他们现在已经执行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让他自己去跑吧。然后现在就是说一下这个 MySQL 这个具体，比如说我们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做一个具体计算的过程。一般来用 MySQL 计算是来处理一些比较批量的一些数据，进行一些统计，还有一些之间关联的一些的查找。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很简单，和数据库关系的数据库是有些对应的。但是有一些处理啊，如果在数据库里，比如说几百万，我们可以直接 select 它或者进行 join 之类的一些统计。但如果量非常大，比如说有超过几千万的时候，在数据库里进行计算就非常不现实了。所以呢，它MySQL 的过程呢，就把整个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批量化的一个处理。先介绍一下这个 Map 和 Reduce 分别来干什么。所谓 Map 呢，就是映射，它把输入的每一行作为一个函数，计算完之后输出一条记录。它的这个过程就是把你比如说几千万记录分别走这个 map 的这个函数，然后输出几千万中间的一个结果。它这个结果是以 k为对儿来进行表示，一个键和一个值来进行表示。我们可 看一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这个是一个用户，不，这是一个病毒。我们从文件系统里面找到了一个文件栏 B5，后面是分别是瑞星、古巴和卡巴斯基分别报的一个病毒名。我们现在要把一个它的病毒名之间做一些那个关联统计，比如说卡巴的名字和瑞星的名字和古巴名字之间的一些关联，实际上就是找就是同时出现的一个，他们什么时候同时出现，统计这个次数，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统计上的概率，说这个瑞星的名字和古巴的名字最接近。如果要做这样的一个统计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一行记录四个它的里面的这个数据，直接把它排到一个中间结果来，比如说我们把瑞星的名字作为 K，后面跟的值是卡巴的名字，那么它的中间结果就是瑞星的名加卡巴的名，这样1000万记录出来的就是1000万个这样一个对应关系，这就是麦普函数。经过了麦普之后，下一步是叫做就是要做一个排序的一个操作，就是把所有的 K 相同的这些记录排在一起，这样输入给后面的 reduce 过程的时候，它 reduce 的函数接收到的参数实际上是一个 K 和一个列表，这个 K 就是经过排序之后相乘退放一起的，后面所有的这些对应的这个值做成一个列表传给它，然后这个 reduce 函数呢就是以这一个列表进行一个统计计算，输出最后的结果。这就是基本的麦克说过程。作为一个复杂的处理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会进行一个就是 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这些数据呢，是从数据库里面，就是一级商报里面提交出来的一些数据。每一行呢，就是一条用户的运行商报，它里面用竖线分隔出来的就是各个字段，时间、用户的 IP、用户的 UID，还有他所中的所感染的病毒和所在的位置。我们要统计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内，一个病毒一共有多少种用户，多少个用户感染，一共有多少个不同用户。我们把这个数据输入给一个 map 上去，现在得到的就是经过 map 处理之后的一个中间结果，它实际上是以 KV 对儿来表示的。因为我的这个统计呢，它统计的不单是一项，它可能在一行里面会突出多个中间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中间结果是用前面的那个前缀来进行区分的。我们可以把突出第一行来看一下。这就是一条记录，一条用户疫情上报记录，我们把它发给 map 函数，得到的是三条中间会出来这样三个中间结果。可以看到前面UUID all 呢是表示的我要统计这个病毒。在全部时间里面，一共有多少不同用户感染？它的 K 后面跟的是一个病毒名，然后值是一个用户的 UID。我们把全部的这个数据都过完之后呢，大家会知道，就是说通过排序之后，具有相同 K 的这些会放在一起，就是说同一个病毒名会所有的记录会排在一起，那么后面的 UID 就会变成一个列表。我要想知道这个病毒一共被上报了多少次，我只需要算出后面这个列表的长度来就可以了。我想知道去重，没啊，就是说不重复的 UID 一共有多少个，我只需要把后面的列表，把它用一个 set 给它过一下，得到它的长度出来了。第二个这个是计算，一个病毒名后面跟一个它的这个省份的一个名字。这样的一个 K 就可以算出这个病毒在哪个省，一共有多少个用户来报，就可以算到这个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统计。下面这一条是日期，就是这个病毒名在哪一天有什么用户来报。最后呢，就一个病毒名和一个天份相同的，它会排在一起，然后就可以算出这个每一个病毒。在每一天里面，一共有多少个用户来上报？我们把全部的输入数据都发给他，得到的就是一个中心结果。map 完了之后呢，是要进行 sort 进行排序的一个操作，就是把相同的 K 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一种，同样的病毒的名。比如说这个病毒，一共有三个用户来上报。假如它有其中有重复的这个 UID 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就说排除掉。然后经过了 sort 的中间结果之后呢，我们再给 reduce 函数。现在输出来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病毒。一共有多少个用户来上报？比如说这个病毒，它可能有5个用户。这个 all 呢是表示全部时间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因为还要计算一个就是最近7天的。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取样的这个数据已经超过7天了，所以没有那个数据。然后这是省份的， 每一个病毒它在哪个省有多少用户上报。好，这就是一次 master 六次的一个过程，它能够得到一个中间的结果。下面我们就要把它串起来和其他进行一个下一步的处理。刚才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这个操作，然后因为这个输出结果呢，前面是有这些前缀的，我们要把它格式化一下。这个是处理出来的，处理出来之后呢，要再进行一个 sort， 也就是相当于这是第二步的 master 就过程了。经过两轮的 MapReduce 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一个病毒它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比如说它在全部时间里一共有多少用户上报，然后在分别是哪一天，然后在哪个省份有多少人。我们因为现在测试的数据只是一天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不全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计算出来的数据的结果。好，这个应该已经算完了，看一下。好，我们刚才这个批量的处理已经结束了，我们看看它输出的结果。它的输出结果也是直接存放在它的 DFS 上面的。对，这是我们的刚才指定的 input 的一个输入目录，它会把所有的文件都一次通过。现在就是一共是十几天的一个数据，后面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大的有500多兆，小的也有十几兆。然后输出结果呢，我们是放在了 import。这就是每天通过计算之后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文件。你可以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看。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病毒的一个全部的记录，病毒名，后面的是各个地区的，以 P 开头的是以省份，就是表示省份的一个统计，表示在全部这个时间段内哪个省一共报了多少次，然后 D 开头呢是分别表示每一天，比如说是2月27号这一天有3个人上报，然后 O 开头表示这些这个病毒总共有23个不同用户上报，7天，这个是表示7天之内有22个人上报。这是通过两个串接的 MapReduce 做成来做的这个四种统计。看完这个实际的一个执行过程呢，再来介绍一下 MapReduce 这个算法的一些，能不能别死能不能别死就拍了，
看你背就行了，
看过来就是实际的一个完了。其实这个算法这两三年吧才比较为大家所熟悉，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挺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捅破了之后大家会觉得其实没什么，都是很简单的东西。而且呢就是说我经过了一个经过几次使用吧，总结出了一些它常用的一些模式来。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的两串两个但是就是过程它的一个原程序。这个字典呢是描述这个计算过程的一个配置文件，这里面就表示我这个统计的一个前缀，它主要是为了就是说区分一次就是区分每个键值的那个用途。那这个很简单，这个就是要算一个病毒在全部时间内一共有多少个不同用户感染，它的 map 过程就是一个用 mfieldJoin 这个函数，它很简单，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一串切就是分割开之后呢，把第七个字段当成 k， 把第二个字段当成 value，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需求，就基本上很多这种统计操作都是把其中的某一个 field 直接拿出来当做键，另外一个 field 当成一个值，所以呢就把它写成一个通用函数了。然后 reduce 过程呢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操作。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都是这个 numcount 实际上就是表示简单的说就是表示去重，就是把它的一个列表先变成一个 set， 然后再取它的长度，就是把重复的元素去掉之后的一个长度。第二个是统计省份的一个操作，第三个是统计每一天的一个操作。那省份的呢，就是把我这里是自己定义的一个函数 ，var.d，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函数它是给后面的过程，它生成了一个就是处理函数，然后反馈出来。这个处理函数呢也非常简单，就是这个 line 就是输入进来的这一个字符串，首先把它切分开呢，然后找到其中的这个 UUID， 其中的省份，还有它的这个病毒，然后我用病毒和这个省份串起来当成一个 k， 然后再把这个 UUID 放在后面当成这个值， 我这边就是用了这个同
啊，
一
就
行。
是说我不想是说MRS，比如说我想就在第一行 Verse UUID 4里边就直接从银行记录生成很多行记录。啊，因为我可以把四就是说相当于我后面的
实际
记录
上呢，因为这
第二
边
好处是什么呢？我输一个LAN，有时候 LAN 的解析会比较复杂，很费时间，我可以在这上面省点时间。
那个其实无所谓。那个可以再去调整，因为我是觉得我这本身是这边这个列表，它是支持就是说同一行生成多个不同的行
我
的，
就知道你这个
对。然后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列表，这个实际上是支持就是说你一行中间接口可以走不同的 reduce 过程，就从同一行里还可以再得出其他的这个状态，所以它这前面就是 map 多个 reduce 多个，已经这两个都可以已经支持多个，只是至于说。这个效率上的一些那个考虑呢，可以先放一下。同样，这个是处理就是每一天的这个操作，就是把病毒和这个天串起来当做 page，然后出来这个 value。那么我们会得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一个病毒的名字，和比如说广东，这就是一个 K，后面呢，比如说是 UUID1，然后通过前面 map 过程之后，会输出一串这样的东西来，然后经过 sort 之后呢，就会把 VF name 广东的这些全都排到一起，然后 UUID 的二。就会得到这样一串，然后再给 reduce 过程的时候，reduce 它的函数，它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 k 和一个 value 的一个列表。那么这个函数它在处理的时候，它接收到的这个 k 可能是这个 VF name 广东，然后后面是一串 UUID 1、UUID 2和 UUID 1。那它直接把后面的这个 value 呢进行一个用 size 串起来，然后再用取它的长度就可以了。这就是 numcomp，因为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操作，所以呢就把它单独做出来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操作呢，就是叫做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操作。就是 kcount，就是后面的值有多少个，直接就把它的长度返回去。还有一个 ksum，就是把它们的后面每个 value 的值加起来返回来。
这牵涉到一个提供门配置吧，还是说？
不是，这是我做的一个。
你给他的那个
总结的一些，对，这个因为是比较，相当于是个比较山寨的一个那种框架。这是 reduce 的一个几个常用的模式，然后在 map 的时候呢，也有几个非常常用的模式。就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一个列表里面取出某一个 field 作为 k，取出另外一个 field 作为 k，这个操作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field join，对，就是这个。mfield count 这个操作就是取出某一个 k 来，取出某一个元素来作为 k，然后它后面的值呢就是用一来表示，就这样。这主要是用来计算，比如说我某一个病毒在这些列表里一共出现了多少次，那么我就可以用一个这种mfield 的 count 后面给出你的这个列表的这个元素的位置，它，然后串接一个 kcount，这个是 map 过程，这是 reduce 过程， 通过这两个传闻模式的一个串接，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就是这一堆记录里面某一个指定的这个元素，它一共出现了多少次。如果想要进行去重的话，后面用 note count 就可以了。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看，刚才的这个例子。这个是用来计算统计7天内的一个总数。好，描述了这些具体的任务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清单吧，然后就可以生成它的一个具体的执行程序。它生成的程序是这个就是实际的 map 程序。这里呢，它用了一个 map main， 这是一个辅助函数。它也很简单，实际上就是把就是文件里面一行一行的全都喂给后面的这些函数，然后这些函数处理完之后呢，会生成中间的一个 PV 对。
你写的还
是
自动生成？
我写了一个自动生成。可以看看，这个很简单了，就是传给他一个函数的列表，然后他对每一行读进来之后呢，给他切分开，然后再对这个切分开之后，对函数列表里边的每一个函数去执行底下去执行这个函数，然后把输出的结果输出出来，同时从前面增加上前缀就可以了。使用前缀的目的呢，是为了区分开后面不同的 map 过程，使中间的一个 PV 对能够和互相之间能够区分开来。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reduce 过程。通过刚才一开始我们定义的那个字典，然后它会生成两个文件，一个是 map 文件，一个是 reduce 文件，这个就是 reduce 过程。可以看到，这个实际上就是前缀的一个定义。reduce 的时候呢，它会根据这个前缀选择后面相应的这个对应的函数来进行处理。我们继续看 reduce 呢。这里通过 group by 呢，实际上相当于就是把相同 k 的这些输入的行当做同一个就是同一个列表，把它们组合起来。组合起来之后，通过这个给的这个 reducer 的函数来得到这个返回值。这个也非常简单。实际上讲了这么多呢，我就说开始忽略了一点，就是 Hadoop 呢，它是以 Java 来开发的。就是它的这个整个框架是用 Java 平台来做，同时呢，它上面的这些 map 和 reduce 这些程序啊，比较经典来讲是用 Java 来写。它就比如说你要写一个 map 函数的话，去定义它的一个类，然后去实现它的一些方法。这个我们可以在具体可以看一下它的文档。这篇文档呢，基本上是介绍了这个 map reduce。教程的一些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一些核心的东西，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可以了。我这边讲的都是一些比较个人感受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的 map 就它实际上是一个挺说呢，就是说 对，挺传统的。然后它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把我们程序员的能力就是放大了，就那些切割任务，然后内存的管理，还有就是说分配多台机器等等这些，就是这些和业务无关的这些工作，全都拆分开来，由这个框架去完成了。所以我们程序员就是说，如果面对一个实际的计算问题的时候，只需要考虑，就是说怎样把这个每一行用 math 函数，然后做出中间结果来，然后再对这个中间结果用 rebuild 怎样去统计出一个最终结果就可以了。这样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可以把程序写得非常简单，用一些非常简单的逻辑。你比如说，我如果能够处理100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放到这个框架上来去处理1000万行、1亿行那样的结果。
就是你这里给我看到了你这个用户这个叫什么 reduce，这个你是这个是就是 hard code 给的这个 Python 接口接口的话。
不是，实际上Hadoop 呢，它是用 Java 开发，然后它给了一个就是 Stream 的一个接口，它的这个 Stream 接口实际上就是标准输入输出，就是任何你的程序只要能够从标准输入来读到这个一行一行的输入，然后能够输出一个就是这样的字符串，它都能支持。具体你这个字符串是怎样去实现它，也就是说你用任何语言和任何这种方法，只要能够写这个就可以。因此呢，就是 Linux 上面很多种命令，它都可以直接拿回来用。
你现在
把它们做一件怎么用呢？你把它吊起来，然后你是不是
对对对。
你用 Python 给它伪造了一个包装，实际上是最后你生成的命令还是要在 Java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你直接处理完了，你对他来说是个黑盒，你就处理掉了一个 yes 之后，你给他一个调用，你达到输出。
可以这样说，我们比如说刚才在实现那个例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类比一下，我们在 Linux 这个 Shell 下面来去用管道把它给串接起来。实际上Hadoop 呢就相当于实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它只是帮你把这个管道和这个就是给你
应
黑
该
盒
说是
分割开了。
把这边 cat sort 都替换成 Hadoop，
对。
那么的话，这就等于是就是这样子。
对，因此呢它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这种命令行下，你比如说我只需要拿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数据集作为一个测试，然后就
对，
可以通过
模拟它。
对模拟它的这种
替换就是这个 cat sort
对一个 cat，然后和它的这个通用管道给这个 sort。
其实也就是说有那
对，是这样的。
Unix 那 Unix 都是以这种习惯以这种方式，
但是也可以处理其他
那你
的。
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那 Python 在这里头这个处理岂不是成了一个最慢的地方？因为你Hadoop 可以接受分布式这个并行去处理，但是你这里头扔到这里头还要统一由 Python 去统一这些方法去处理。
对啊。
就是 Python 这个地方没办法。
你可以替换成 C 吗？
对，比如说你我每天的这个数据你加起来有2G，但是你可以从每个文件每个文件分别去走。
它主要是分布了，分布到很多台机器上面去跑，它不在于你，
就每台机器跑不同的数据就行了。
实际上呢是它的那个存储和计算节点是同一台机器，它会自动去记录进。你比如说你这块儿数据在这台机器上，它可能就在这台机器上去算了。
就近去算。
对。它也有一些这方面优化的，其实。
但如果你这个量非常大的话，它会自动去往别的机上面去扩展吗？
会，它这里面有很多那个参数来去指定你，比如说我现在有2台机器，一共4个核，我同时可以跑4个任务。如果就是说，还有它可以指定，就是说一个存储 DFS 里面一个存储，它可以存几份儿，这样它会比较智能。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个数据就存在我 A 机器上，那我就没必要在 B 机上去跑这个数据。
给我的感觉，它好像就是一个 slide 的基础拆开了，然后做成一个进程间通信。那它主要对这种对关系数据库它的优势呢？
肯定，谷歌那些数据库跑不动，8位数据
不会跑不动啊，我数据库一样。 样，不需要。这个跟你实际上跟你的这个数据库你用的引擎有关。一般来说，你在 Slack 里头做计算都是旧计算。
不，就是有一些在跟业务都相关的嘛。
那我们可以完全像它像那个函数库这种做法一样，我们就地写一个尺度有标准。
尺度有标准，那你数据库有几台机器呢？
你要不老还跟那个函数库一样，我可以把它增加。
那你说的是意思什么？数据库本身是分布式的。
对。
那现在
就是分布式的，
有一个好的方案，
现在
这个资料分布式效果很差，还是说你有其他的？
我的话，我肯定是用 PostgreSQL， 因为 PostgreSQL 的话，它就像这个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我用什么编程语言在中间插头。
但是来讲，还是做是一个业务陈述的，
不是这个问题。你想，就是说现在我们讨论的，并不是要用数据库来代替它，而是说同样这种 MapReduce 的算法，我们能不能掌握数据库更大的实现度而已。
但是
对吧？
是可以的，
对吧？
性能问题，
不是，
一个是性能问题，一个是可扩展问题。
这个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 MySQL 我觉得它确实做不到，但是如果给我一个其他的环境，我不一定做不到。
那你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一定使用同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种架构。
事实上 MapReduce 还有其他的那个实现。
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在一个思路。
只不过是说
介绍一下这种思路。
是因为哈多普这个最近两年流行的就是发展的非常快。你像我在2007年的时候接触哈多普的时候，那时候是1.0.12版本，那时候基本上没人用。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哈多普，你看现在有多少公司在用？
是哪里？
就是 Power Bank。
对，
就在这里看多少公司在用。在2007年的时候，这里只有3到2个。现在这里头，阿里巴巴、百度都在用，Facebook 也在用。
哎，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想我们的业务数据库是卖线口，然后你有 PG 来处理的话，我先要把隔一段时间要把卖线口数据当不出来之后，再把它导到 PG 的数据库，
我
然后再到
你这样的需求，你用其他的这个。MapReduce 平台一样要数据导出来。
对，不，我只需导出，直接就可以开导。
不，因为 MapReduce 就
看就看有没有他换掉哈多普而已。是说哈多普是最好的选择，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全能的问题。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比如有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思想，可能我临时没有这样的平台，那我就地搭一个，
对，
可能一样
就是一样，是可以的，
对。
只不过以现在而言，这个发展还是比较快。
比如就像你说的这个数据同步的问题，实际上你从一个数据库导到另一个 IO 的，导到一个文件 IO 跟导到另一个数据库的 IO， 这个对我来说没区别。
还是差很多。而且还有就是说，哈多普支持自动扩展，你如果 PG 在自动扩展，
可以
麻烦一点。
不会，这个就是看你重新来。
其实哈多普的好处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嘛。你像比如说像雅虎这里，他们用了这个不知道一共多少台机器啊，至少得几万台机器的一个大集群，大概2万台机器，他就说是，就相当于他是在这种非常大型的这种集群这种环境下，经过了很多这种验证的。
这个东西给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他对这个大集群的管理。一套很好的这个线程策略，我们在他的这个通过他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指导去非常方便，大家有什么大？
类似这种成熟的方面还有什么？
我可以想到就是给我一个 Oracle 或者是 PG， 我都可以用
的。分布式存储和计算的这种类似的平台应该还是很有好几套。
这一般的情况下都是
现在应该
存储和计算分开的。
对，
但是这个呢是把存储和计算合在一块儿的，就是这一套。
现在是一般上是
其实
是成熟的。
对。
Google 的那一套
比2年前看的是
没有
差多了。
这个就是用 Google 的文档做的。
实际上就是 Google 肯定有他自己一套实现。
有。
对，他那一套拿 C 加加什么做了一套，他也是一个就是大表和那个 MapReduce。
对了，你刚才说数据库，在哈多普上有一个数据库叫 Archibase， 但是那个东西
大表这个实现，
对，
它基于那个列的嘛，它跟普通的关系数据库还不大一样那个。
对对。那现在关系数据库也都在做这种垂直分割，这样子有的时候你取某些列快一
点。那你现在说它那个提供了同步式的分布式存储，你实际在跑的时候，就是你刚做的用 SOC 那个用那个 Hadoop 替代的时候，它跑的时候实际上是连在中间的 Python 也是到当那样表的分地去跑的。
对对对。
它直接把你的程序给分布到所有的那个计算节点上。
哦，然后它把中间的这个计算过程到哪里都集中起来，就一个这个阶段。
集中起来。
这肯定完。
啊，对，最终
你扫除
一个，最终一个。最终一个。
哦，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就是说它的这种分布式的这个过程，它全部帮你搞好了，你不需要再自己去做事。
你的程序不用再去部署之类的。
你只关心你最核心的那个计算。
对。
所以我
这个不用过程简单，
自动给你部署。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对大集群的管理，你甚至可以它的计算节点往后面挖数据库，我觉得都行。往后面再挖数据库，比如说如果你那边的数据
是啊，你中间反正我已经拍通了，我
扔
从哪丢它都不管，从哪丢它都不管。
你扔一个命运放掉
哥们儿，但是问题啊，你想想，你如果一个集群假如啊，咱就打五十个节点哈，你程序一旦分布出去，五十个节点重新连你的数据库。那何必呢？对啊，
五十个节点，五十个数据库啊，
对
啊，就关键的在
于
你
的
所有的数据流用 Hadoop 自己内建的机制的话，它效率很高。你非要把数据流从 Hadoop 本身的地方接到你自己
这
的，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统计数据，我每一年历史数据直接就我就不用打了。我历史数据的这个数据库，我直接切割到哈罗布的集群里去。
可以啊，对。事实上，他建议
他不认识啊。
不，他建议
不，你数据库本身的数据他不认识啊。
我都说了，
接
密码直接串进去吗？
哎，事实上他建议
他被切完了之后，你就是说你的这个数据库本身要支持哈罗布的集群，他就把你的文件切成五十块了。
不是，
数据库怎么去读它？
你没理解我的想法。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直接在 MapReduce 的代码里头把这个数据的存取。
你能直接读 MySQL 数据库文件吗？
不，
还是
他
没变。
他说的是，他说的是
有两个被杀掉了，
那个数据连接，直接语言数据库。
我直接读
那个。
不知道，那个可以看一下他 log 知道了。那
对，所以我说这个，你既然
可能是因为超时，可能是。
都是一个，这个其实那个不应该成为一个障碍。
Reduce 里面像这种有排序有什么的，它怎么来做？它那个也是分布的吗？还是在 Map 是 Map 是做的？
啊，它那个在它是Map 完之后，它有一个就是 shuffle， 就是那种叫做排序的过程，它会在那个根据的 K 嘛，会分到不同的节点上去。
就类似我们以前学排序算法，不是有一个那种多路排序
的？是，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前面这个中间这个 K 啊，它首先就是扔到那个不同的机器上面去，然后它我后面你看这个过程，它是分这么几步的，绿的这是表示这个 sort。我这里一共开了五个这种 reduce 的过程，上面是开了30个 map 的过程。它 map 的过程，它在同时 map 的时候呢，它就会向上面拷数据，把那相同的 k 呢可能会跑到同样的地方来。拷完之后，然后用 sort 完之后，再得到给 reduce 的东西，再进行实际的这个 reduce 操作。
这个 sort 的过程是不是也是分布的？
也是分布的，它是跟
是一个打转来都在重新的集成的过程。
他会
把一些相关的组合，
那你这
是
靠
在
这样是靠五个节点之间相互拷贝？
不是，
他可能就是把它
拷贝
分开就可以行。
他把前面 map 出来，他 map 对应的是30个嘛，他会把里面再根据那个他的 k 的值嘛，进行一个哈希之类的，转到下面的5个那个 reduce 节点里面去，那相当于是分类嘛，你根据他的那个算出来之后。把那个一批放过去之后，然后它在内部再进行一个排序。
就是你保证每5个这个 reduce 节点，它只排序现在分到少分的这种。
对
对对。
这样的
没分到手的它已经copy到相应的地方去，让它去
没分到手的那些 case 在其他的 reduce 来管其他的。
其实 reduce 它根本就不用管它什么，它只要分给我了，我还是用完的。
对，
其实分的话是由前面的那个过程 copy 那个过程决定的。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前面30个，后面5个，这个是你定了呢，还是他建议的这个比例？
我定的。
这个
可以随机配置。
这个是有些地方可以通过数据反映，你觉得怎么样去搭配比较合适？
对。可以就说调整一下它，如果根据那个不同的计算任务嘛，还有就是你这个 map 程序是否需要用到这个全局变量，因为有些程序如果写的不好的话，可能会发生它一个 map 进程它占用内存太多，它占用内存超过的话它有可能这个失败了，所以这个时候要么就优化程序，要么就直接把这个 map 过程分得再多一点，那么它每个进程可能就占的内存就是还没到临界点，它这个就提升完了。
你这经常在一台机上多台机器？
两台
机器。
对。
哦。那你现在你跑的这个整个部署的这个节点就只有两个吗？
对，只有两个。
两个现在是峰值能达到多少这个处理量？
这么说吧，我们看看实际的例子。
体积，整个体积。
你直接看看实际例子就知道了。
这个
总共的，我们看刚才的这个统计的这个数，
这是进入的。
这个是我们刚才的统计，是把所有的文件都跑了一遍。这里面一共是从十几天，我看看，15、16天吧。这是80兆、20兆、19兆，这边有一个157兆，
三G的样子，
这一个用户前面全部的了，
连三G的一个数据，
你用多少时间跑完
呢？可以看到刚才这边，
刚才应该是从头走了遍吧？
对，从头走的，
还是挺快的。关键不是有多少笔记录。
算体积就行了，
没有，再看你的梯度大小，你要梯度特别大的话，你体积大也是。
还是要记录错，记录错比较重要。
记录错是最关键的。
一个是记录错，一个是自己写算。
如果要算记录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立刻写一个这个分布的一个统计程序，马上就可以跑完的。对，就是输入呢就是 cat， 输出就是 wc， 对吧？
用多长时间呢？现在跑了四个。
我们看看刚才执行的这个任务，就是完成了这个任务嘛？
对。
我这里完成了，应该是有的，可以到里面看到它的这个。
我记得上面是有个时间，
分内是你31秒。
不，
这是串接的那个任务。对。5分钟，对，
6分钟，
7分钟，这里可以看到它一共读出了多少个这种IO 操作，一共有多少，这些它提供了一个很完善的是回 profile 的一个结果，可以再研究一下它，然后就知道优化什么的。
这个比那个三大的要快多了。
是读写，
就是那个破二写的那个
读
那个日志分析程序，
高破
我那天跑过，实际它这个跑20个小时，超受不了，
写了文件
小时。
对，高破那个百度也用这个东西来分析搜索，就是搜索新闻
啊。
这里有这个
比特呀，这是
在这里是记录数，这是记录数，输出记录数，大概给它除以这2000段除以个3，大概就是800万，相当于就是800万条输入记录。
其实 机器嘛，两台机器，
这里
是加机器，
600万，
这个是最好的，不像那个，现在那个分析我只能这台机器分析，别人帮我分析不了。
它扩展的时候不用停机，这个是比较有优势。
啊，就不属于哈德伯的节点就行了。
而且
好像可以不用停机吗？
嗯，
我好像记得，
我觉得停也无所谓。
我好像记得，
除非你考出来一个任务，我觉得我在原始阶段在扩展恐怕不行。
对。
但是你下一个任务就可以用。
对，
下一个。也就是说你两台机上就要跑起来这个哈德伯的实力就行了，然后的话它会有一个专门接口去接收你的这个。
它的配置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看一下是吧。
是真的，他有好多东西没实现。
不是，这都没有实现吗？
他这里把那个 slave 的这些机器的 IP 放在这里，这个 master 的机器的 IP 放在这里，然后给他。
就是我随时加这个 slave 进来，然后把那个上面跑起来，然后传染就行了。
对，这是它的配置文件，就是说你要改动的，实际上就是指定我的这个。
master 是谁？
就是 DFS 是252这台机器，然后 Java 的 master 是2333这台机器，底下表示我 DFS 上进行这个复制几份就可以了，其他这个是表示 DFS 的那个文件存储目录。
那你现在
这里是 Hadoop Date
全力跑的时候，这两台机器就是它那个 master 主要是它比 client 要多占用 CPU 吗？还是多占用？
不 ，master 主要就是一个命名空间。它什么都不干。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目录，相当于
全局性目录。
全局性目录，还有就是 Java 它的那个反馈信息会给那个 Java Tracker， 然后它再进行那个就是任务的一个分配。
嗯。
这里呢，就是存储的。
你这两台机子全是那个 Ubuntu 吧？
都是 Ubuntu。它这个实际上相当于把一个大文件打成很多块，然后分别存到这个不同的节点上去。
嗯。那这跑的时候，这两台机器那个 CPU 什么负载你看了没有？它就是
这个肯定很高。
很高吗？
它这个
也很高。
看过没？
因为它这个全部都在自带两台机器上嘛，它数据节点也在上面。
嗯。
那个命名也在上面。
那我可以现在实在跑，应该也都无所谓。
你装的那个 SYS State 和启用之后，就大可以跟踪历史的 CPU 情况。这个得看，如果也就是说这样的话，我只要是看它跑了100%，就加机器就行。这不别等着失败了我再加机器，那就傻了。
那你细节问题反而不重要。
就我是好奇啊，你现在这个800多万这么跑的话，实际上是。如果还没有占足我现在的这个通常的这个视频飞机吧，视频飞机吧，
不是，对，原来的那台机器，那都是 MOGO 机器吗？
直升机？
什么呀？
应该就是
一般的组装机器吧？
不是，就是咱们商家，
两个组装
主主商家的，
你一个商家
的说了，他是组装的，我就是说这是专门的那个机架
啊，
这个能力都差不多，能力没什么。
它里面倒是有那种机架感知，就是说，比如说你有多个机架的话，它会尽量把那个，就是说计算和存储分到那个同一个机架里面去，这样数据呢，它就不需要在机架之间互相那个传了。它在那个哈杜普的文档里面有这个，
这不用配的，自动能感知的。
你要配，
要配，
你要告诉他你在哪个机架子。
啊，对。
他没显示，
不然的话，他自作主张了，机把这机房全占了，怎么办？成病毒了。
这个机架感知在哪里？
配置管理。
机群搭建吧。
啊，不是，配置管理。
配置管理，编程师的时候上面的。
哪个？
往前。
对，
配合管理。
不是这个，
不是人，
那不是，
你自己看。
哦，
我现在这都已经汉化了。
这就是啊，对，
这就是
88这个
88
的功能
啊，对，汉不汉化？它是这里头有一个东西必须得注意的，它的文件是一次读的，一次写。
件只有那个
一次
性的，你把一个文件放进去，或者把这个文件处理进去删除。
除非来下一次这个任务之前，我再加文件，然后下次再问。
就是说，你文件的尾部不能增加，文件不能更改。
对，
文件数量增加呗。
可以。
这个我觉得没关系嘛，反正我们都是处理文本，扔一新文本进去就好了。
那你摸索出这些模式，从头到尾到现在用多长时间
了？用了两三个月了吧。对，他做了一些之前的独霸的一些那种统计分析吧，就做了一种病毒的那种分类啊，还有这个疫情发报的一些统计啊等等。
刚刚那个 PDF 就是你自己做的报告是吧？
对。还有什么问题吗？
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
人家
有问题，
试试能不能自个儿跑起来，可以。好。